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现在是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，我们每个看似普普通通的人，却可能人人都有本难念的经，生活中也常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磨难。可是每一位修炼法轮大法的人却会告诉你，他们是无比的幸运，因为他们都得到了大法的护佑。下面呢，我们就为大家带来几则这样的故事。第一篇是感恩师尊救了我和孩子的命。第二篇，孩子听李大师讲法录音出现了奇迹。第三个故事是得了大法多幸运啊。最后带给您的是看似平凡却不平凡的故事。
感恩师尊救了我和孩子的命。我曾经一身是病，后来有幸得遇法轮大法，使我达到无病一身轻。正当我幸福地沐浴在大法中，江泽民疯狂地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。我去北京为大法鸣冤，被绑架劳教，在高阳劳教所被酷刑转化，造成颈椎直立，嘴角控制不住流口水，腿不会动，眼直得看什么都是黑的，四肢直立。医生说，如果是平常人根本不能活了，他们也怕承担责任，就把我放回家了。丈夫背着我刚出劳教所大门时，我就感觉到全身从头热到脚非常舒服，我知道师父给我灌顶了，身体肯定恢复正常了。丈夫要到医院给我检查，我告诉他我能走了，不用去了。丈夫担心回不了家，非要去医院。去了医院检查，结果颈椎一切正常，就是眼睛还分辨不出颜色。回家后我就学法，忍着痛练功，按照大法的法理向内找，提高心性，不长时间眼睛正常了。正如师父所说，弟子正念足，时有回天力，是师父保护我死里逃生。就在我出劳教所的前一天晚上，做了一个梦。师父开着一个很大的大卡车，车上就拉着我一个人，车没油了，是师父把车和我拉到了坡顶端。我醒来后难过的哭呀，师父为救度弟子耗尽了心血，太难了呀，谁能理解师父的苦心。我回家七天后，劳教所的警察到家里来看我死了还是活着，一进屋看见我正在洗衣服，惊讶地握着我的手都哭了。他们亲眼目睹了法轮功的神奇，走时和我说，你就在家练吧，我们不希望在劳教所再见到你。他们惊讶地好像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颈椎全部压迫神经，不到六天就好了，一切恢复正常。从劳教所回家半年后，我奇迹般的有了身孕。五个月时，我被绑架进洗脑班，我绝食抗议，他们加重迫害，硬把我弄到医院化验尿。验尿结果发现我怀孕了，他们以我是规定外二胎不让生，还以开除丈夫工作等形式施压。由当地有关四个计划生育部门和公检法、街道等十多个部门的人参与此事。我告诉他们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就得按照我师父要求的去做，不管什么情况我都不能堕胎杀生。但是他们以我是规定外怀孕，要强制给我堕胎，我不能让他们杀生犯罪，心里就求师父。结果一检查，子宫里出现了很多瘤子，而且这些瘤子像气球一样，皮很薄，随时都会出大血，可医生说要全麻做手术。我听后又求师父给我智慧，顿时感觉子宫出血。我放下害羞的心，把血纸掏出来给他们看，我说，如果你们把我做手术做死了，我的亲人是不会放过你们的，谁敢承担责任就签字，趁我活着。结果谁也不敢签，他们不甘心，就扬言要开除丈夫工作，骗丈夫签字。丈夫害怕开除工作，用棍子戳我的腰，并要配合人家签字。 我就和丈夫说，你要签了字，如果我们娘俩没命了，你多少工作也换不回我们娘俩的命。丈夫终于明白了，不配合他们签字了。他们还不甘心，又把我的四哥从外地骗回来签字。四哥被他们骗进门就骂我，我和四哥说，你亲眼所见，我修炼之前医院都治不了的病，人都要死了，都准备后事往山上埋了，修炼后无病一身轻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如果依你签的字，我们娘俩都没命了，你可造下大业了，生生世世还不完。四哥听明白了，拒绝不配合他们签字。神奇的是，我回家后再没出过血，怀孕六个月时他们又来了，说要给我剖腹拿孩子，怕七个月剖出来孩子活了，总之就是想要孩子的命。吓得丈夫两天没吃饭，为了减轻丈夫的压力，不让所有参与此事的人杀生造业，趁丈夫上班不在家，我给他留了个纸条，被迫流离失所。孩子生在外地，没有生活来源，全靠同兄们帮助照顾。神奇的是，孩子出生时子宫里没有瘤，一切正常。更神奇的是，孩子刚出生就会叫妈妈，三天在盆里洗澡，稍微扶着点就能坐直。医生说没见过这样的奇迹，两个月时就会坐，有人扶住腰就会走。孩子一直健康的生长，现在都15岁了。每每想起这事，心中充满对恩师的感激。我庆幸自己修炼了法轮大法，能让我获得第二次生命。我感恩师尊的护佑，让我和孩子死里逃生。我愿世上所有的生命都能珍惜这佛恩浩荡的历史瞬间。孩子听李大师讲法录音，出现了奇迹。我住在中国大陆东北某市，感谢大法师父救了我孩子。2016年12月9号，我孩子出生第26天时，患鹅口疮。我带孩子第一次去医院开药，回家给孩子上药。12月14号第二次去医院，给孩子拍胸片，做彩超、采血。医生诊断说孩子肚子里有气，回家吃调整肠道的药物和消炎药。可是孩子每天晚上还不停地大哭大闹，没办法还得去医院。2016年12月20号第三次去医院做腹部彩超、采血化验，一切正常，回家吃调整肠胃的药，但孩子照常哭闹。12月23号早晨，孩子大口吐奶，不精神，不爱吃奶。第四次去医院给孩子做了心电图，诊断为心率过速，建议住院。住院时量孩子体重10斤，住院后注射西地兰两次，每次注射后都高烧38度，发现情况不对立即出院。出院时大夫说孩子是感冒，又吃了感冒药，消化不好又吃了助消化的药。回家后眼看着孩子逐渐消瘦，体重降到8斤，而排便开始不规律，排出的便是绿色，不消化，哭闹不止，看上去孩子好像非常闹心，不爱吃奶，也不玩了，体温开始下降。2016年12月24号晚上，孩子第五次去医院，检查后大夫说孩子心律不齐。回家后我上网查询注射西地兰药物的不良反应是什么。网上介绍说有胃肠道紊乱、厌食、心律不齐等与孩子出现的症状吻合。我与母亲商量怎么办。母亲发现孩子身体很凉，体重下降，情况很严重，就对我说，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恐怕要出大事。母亲就劝我说，只有师父能救了孩子，没有别的办法。我就同意了。晚上母亲给孩子播放李大师的广州讲法录音，孩子听着听着就睡着了，录音机继续播放着师父的讲法。第二天早上孩子爱笑了，精神状态很好，还能吃奶了，也有了力气。两天后孩子排便正常，爱玩了， 身体变胖，皮肤变白，在没有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，孩子很快完全好了。这真是奇迹啊，李大师救了我孩子，我感谢李大师的救命之恩。我跟母亲说，我也要修炼。我把这件事写出来，就是告诉所有被中共谎言欺骗了的善良人，法轮功是好功法，祛病健身有奇效，了解一下法轮功吧。得了大法多幸运啊！我今年67岁，我丈夫因病去世，给我留下了一大笔债务和三个年幼的孩子。我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，靠给人缝缝补补维持生活。丈夫去世后，大女儿在一次惊吓中患了精神分裂症，久治不愈，真是雪上加霜。生活的艰辛，沉重的外债，孩子们的生活费、医药费，三个孩子的学费等等，我都得担当着。再加上我身体精神上的病痛，这内忧外患的日子简直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真的是不想活了，生不如死，整日以泪洗面，苦不堪言。2003年的一天，一位邻居大姨来我家，让我给她帮忙修改衣服。她看到我那一双枯肿的双眼，听了我的苦衷，对我说，我有一本书太好了，可以打开你的心结。于是他就每天来我家读一段书，我做活他读书。当时我只是觉得这本书是叫人做好人的。有一天早上，邻居大姨又来我家读了一段书后，说要去买菜做午饭，把书放在我家中。他走后，我把书拿起从前到后一翻，发现书中有啥东西在往外蹦，我连翻两遍三遍都是如此。我以为是我眼花了，就叫来了大女儿，你快看看这书中有啥，是不是妈妈眼睛花了。我又将书翻了七八遍，大女儿说，妈，不是你眼花了，的确是这书中有东西在往外飞。我和孩子两人这才清清楚楚地看到，是粉红、橘红、黄色三种小梅花在书中跳，往外飞。最后一遍我停止了翻书，只见像两根筷子似的东西从书的两边卷入书中间定书处就没有了。我们感觉这太神奇了，看看书的封面写着转法轮，当时我就对孩子说，这是宝书呀。下午邻居大姨来取书时，我对她说了我和孩子的所见之事，我让他帮忙请一本大法书，当时正值邪党污蔑迫害法轮功最猖獗之时。大姨说，现在大法书不好请，我给你想想办法。两个月后，邻居大姨终于送来了宝书转法轮，那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。2003年3月18号那天，别提我有多高兴了。我赶快把转法轮看完了一遍，几天后老姨又送来了师父的大圆满法和交工光碟，我在家和孩子跟着师父的交工录像学练起来，见到师父慈悲祥和的面孔，我就倍感亲切，我的法缘到了，这是多么大的造化呀。通过练功修心，我全身的疾病，如贫血、颈椎病、胃溃疡、早期脑梗等，在不知不觉中都好了，真是无病一身轻啊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，常人中的事情按照佛家讲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生老病死在常人就是这样存在的，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。我从大法的法理中明白了自己一生中为什么多灾多难，这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都是自己的业债造成的。大法的法理归正了我那颗自私扭曲的心灵，使我在生命长长黑夜里看到了曙光。真善忍这三个字在我的心中扎了根，我遇事先想着别人，性情变得豁达开朗，与家人、街道邻居都能和睦相处。 我的大女儿也因为走入修炼，精神分裂症也好了，身体也健康了。我的大儿子也学法了。2007年5月的一个早上，他骑自行车去上班，正走在急转弯处，一个摩托车从后面急速将他撞飞出五六米远。他当时只觉得有一只大手提着他后背衣服，身下好似在海绵上滑行五六米处停下，周围的人都吓坏了，可他一点伤都没有，而自行车却被撞扁了。他知道是师父救了他的命。上小学的大孙子以前身体多病，我让他每天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九字吉言。如今他身体健康，学习也好，在小学是个班长。他在大法弟子家庭熏陶中诚信礼貌，常常得到老师同学家人的称赞。2006年4月的一天，我在家盖房子，主体完工了暂停。盖房时从村子集体总电源处引了三根电源线，农村总电源线是明线，没有包胶皮，引入我家楼顶电源处，因停工电线脱落到街面上很低，我担心过往车辆撞上，就上楼顶想把电线往上提高一点。因为我不懂电的性能，当我提高电线时，两根火线相碰，只听啪一声巨响，瞬间火苗穿出30多米远，我闯下了大祸，腿都吓软了。我当时跪在屋顶，双手合十求师父，我干下错事了，请师父救救弟子，不管后果有多大，弟子一定承担，绝不给大法抹黑。话音一落，火灭了，总电线断了，掉在了地上。我当即叫邻居找来电工，关了总闸，修好电线，并到各户去询问电器设备有无损坏的。后经检查，邻居一点损失都没有。在我出事不久，本村也有人和我一样撞了电线着火，损失了村民家的电器和变电房的设备，赔偿损失达几万元。同样的事情却两样结果。我知道是师父在呵护着弟子，得了大法多幸运啊。2009年3月8号晚上11点，我乘坐末班车回家，因为太晚，我没有走家属区大门，却从家属区围墙倒塌处进去。因为这里地面外高内低，有约一米的差距，天又黑，我的脚一失控，从高处扑向低洼3-4米处倒地。在倒地的那一瞬间，我闪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救我。我倒地后失去了知觉，趴在那里一直到深夜2点多钟才醒来。醒来后我用了半个多小时才站起来，离家只有100多米，我到家已经3点多钟，左胳膊抬不起来，可是不疼。我用一只手给师父敬三炷香，然后坐下读转法轮，读到香燃尽，天快亮了，我睡了一觉。醒来后我试试左胳膊能抬起5-6寸高，我就继续学法，发正念，请师父加持，3天时间胳膊就痊愈了。半年后我让当医生的哥哥给看看，他摸摸我的胳膊说，你的胳膊骨折过。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用超长的法力帮助了我，我没有花一分钱，没有受痛苦地度过了这一劫难。想一想，如果不是师父，不是大法，我这个家早就破碎不全了。如今我们全家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我们全家和睦安康，是师父慈悲，用博大的胸怀拥抱了我的家，挽救了我的全家。千言万语说不尽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。我用我及家人的亲身经历告诉世人，法轮大法是超常的，超能量的科学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幸福伴安康。希望更多的世人能破除邪党的谎言，在大法中获救受益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看似平凡却不平凡的故事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蓦然回首，自己从20年前胆小羞涩无主见的弱女子，悄然间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大法弟子。大法改变了我。记得当年父母在家里放师父的讲法录音，我正在茶玻璃，开始时是听非听，可听着听着突然觉得，呀，这讲的都是真的呀，这法怎么这么大呀，什么天文地理物理数学中医西医，人中所有的一切学科全包括了，而且一切的一切都在其中呀，这法太好了。就这样我走进了大法修炼。我和丈夫是同学同事，彼此了解。我修炼大法不长时间，他说要和我处朋友，问我同意不同意。我思想保守，胆小又没主意，当时修得不知所措，就说得回家问问我妈。周末相约去公园，我问他，周围那么多优秀的女孩你不追，我无才无貌为什么选我？他说，你有德。就因为他这一句话，让我下了决心和他交往。大约一周后，他的前女友也是我们的同学找到我说，他俩当时就差一张结婚证了。对于我如此传统的女孩来说，此话犹如晴天霹雳，我整个人都快垮了。下班后找到他，他没有隐瞒，回答是。我有生以来头一次知道什么叫撕心裂肺的痛，连续几天痛苦流泪无助，白天上班强装无事，回家对父母装笑脸。在一个阳光的下午，我独自走在街上，突然想到，大法能包容一切，我的心胸怎么这么小，为什么不能原谅他的过去呢？我能。这是第一次我自己决定了这么大的一件事，心中竟然如此的踏实有底。真正的好人。我婆婆是个聪明干练又漂亮的南方人，个性很强。用婆婆的话讲，我们婆媳间10多年都没红过脸。其实起初婆婆不太接受我，嫌我家条件一般，个子矮，长相又太普通。婚后和公婆在一起住，南北方的生活习惯性格差异都特别大，但是我事事尽量按她的习惯做，尊重她的意见，物质上从来不想占有什么。渐渐的，她愿意和我谈一些心里话，不和公公儿子说的话都愿意和我说。记得一年夏天，婆婆的妹妹向她借钱，婆婆有些为难，怕公公生气，我说，我那有7、8万，你要是不够就拿去用吧。就这一句简单的话感动了婆婆，跟公公说，现在哪找这样的儿媳，想都不想张嘴就要借我这么多钱，这孩子真行。99年7月，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迫害法轮功，尤其是2001年制造天安门自焚未案，使中国人不明真相，上当受骗。婆婆听信谣言起了怕心，当时我儿子刚出生1个多月，正由我的父母带。婆婆跑到我家和我父母吵，把门打开将我父母撵走。眼见着父母渐渐远去的背影，我竟对婆婆没有一丝怨恨，心里明白这事不能怨她，是她不明真相，信了中共的邪恶宣传上了当。婆婆抱起孙子说去她家她来带，我和丈夫默默地跟在后边。当时婆婆家正准备装修，公公在外地，白天我们上班，只留她一人带孩子又忙家务，也确实不易。我的父母没有计较，有时间就到婆婆家帮着看外孙，过年还带上礼物到婆婆家拜年。后来婆婆对我说，你妈妈是个好人。渐渐的，婆婆和我父母的关系恢复了。家人三退，我的姨父在法院工作，一次我劝他退出协党组织，没想到平时看似很严厉的他一口答应，并说共产党不好我知道，早想退了，我干这么多年这工作什么都知道，让我当党支部书记我都不爱干，净玩虚的。原来他这么明白呀。 我的公公是高级知识分子，比较固执，现在他也已经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。我虽然也曾跟婆婆讲过大法真相，但他对大法的误解没有消除。2011年婆婆得了肺癌，为了更好的治疗，她去了南方另一儿子家。我只要儿子一放假，就带上他去照顾奶奶，与他谈话，倾听他的诉说。随着化疗的痛苦病情的加重，婆婆经常在梦中惊醒，说自己看见已故的人了，遇见什么害怕的事了。有一次她正坐在床上吃饭，突然啊的一声跌倒了。苏醒后，她说自己掉进了一个无底的大黑洞，太可怕了。从此晚上不许关灯，后来白天竟然怕光，怕和痛苦把她包围着。看着她的痛苦，我难受在心里。一天在她稍稍平静时，我轻轻地握住她的手，平静而坚定地说，妈，别害怕，生命是不死的。婆婆一惊，问我为什么。我说佛家讲生命是轮回的，只是科学还证实不了。这回她说，你说的可能是真的。我说，你入过团队，身上有邪党的印记，它叫无神论，迫害法轮佛法，是要把人带入地狱的，你起个化名退出来吧，以你的性格叫傲梅怎么样。婆婆抓住我的手，感慨地说，只有你懂我。病中的婆婆最愿意和我在一起，她说和我在一起不害怕。婆婆病故后，我清晰地做过一个梦，她来到我家，穿着生前常穿的一件衣服，面色又黑又黄，很消瘦，问我，你告诉我什么话来着。我一字一句大声地对她说，法轮大法好。她立刻容光焕发，脸也饱满了，衣服竟然有点金色发光了，整个人都变了，兴奋地说，哎呀，知道啦。这孩子命真大。2008年的暑假，我们一家三口去旅游，途中遇到车祸，当时9岁的儿子被撞飞了，瞬间竟不知道哪去了。慌乱中，我们在山坡上发现儿子瘦弱的身躯，穿件橘黄色的衣服，在绿草阳光的映衬下静静地躺着，像睡着了一样。我的心也像有了底一样平静了，抱起孩子，在丈夫、司机、游客、路人的争吵喧闹声中坐进了开往医院的出租车里。景区离医院很远，路上我就一直在儿子的耳边念法轮大法好，连怕的想法都没有。渐渐的，儿子睁开眼睛，并且开始和我说话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想吐，停下车吐过后，身体有点虚弱，躺在我怀中渐渐恢复。出租车司机还安慰我们说，这孩子一看就有福，没事儿。到医院，经过 CT、 X 光等一系列全面检查，结果儿子什么事儿都没有，连一点皮都没破。大夫说在这里观察3天，没事儿的话可以出院。交警在处理事故时说，也太奇怪了，今天同一个地点还不到9点，竟发生了3起车祸，头2起一个当场死亡，一个重伤都瘫痪了，这孩子命真大。肇事的司机吓坏了，陪着孩子检查，还承受着丈夫在气氛中的谩骂，关键是他不愿暴露身份。原来他是军队特殊兵种的，为奥运会秘密出来执行特殊任务的。交谈中我告诉他，你不用担心，我的孩子没有任何危险，也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。不管你是谁，今天遇到这事儿都是我们的缘分。告诉你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如果你心里还放不下，就记住法轮大法好吧。大法的力量感动了他，他说，我真没见过这么好的人。后来的2年中，他经常给我打电话询问孩子的情况，当然孩子一切平安。不平凡的故事。5年前单位改革，我所在的部门改租临时工，正式员工重新安排，别人都为自己的岗位焦急，我像没事人似的，心想就随其自然，听师父安排吧，只要有利于学法的环境就行了。结果我的新岗位不但能使我有时间学法，还能接触到其他大法弟子，对我的帮助非常大。 2015年7月，另一单位的领导在与我丈夫的几次工作交往中，认定他实在、认真、技术好，就把我丈夫调过去了。那个单位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，要求硕士学位以上，还要有关系。我丈夫没找任何关系，没花一分钱，就这样自然水到渠成。我这个人出门只能靠丈夫，自己连火车票都没买过。前年儿子初中毕业，我竟然一人带他体验了一次台湾自由行。同事们都说我胆子大。是的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我不怕独自走夜路了，遇事不惊了，在别人面前说话不扭捏，大方自然了，已成为一个有思想有主见的人了。我深深地知道，只要心中有法，前方无论遇到什么都不会有问题的。是的，我坚信这一点。我的这些故事看似平凡，却不平凡。这20年，我没吃过一片药，身体健康。去年夏天，表姐、儿子和我去骑自行车，从早7点到晚8点，很多山路，上坡下坡的。他俩骑的是轻便的变速车，我骑一辆老式斜梁的24寸自行车。结果表姐累得第二天没上班，休息了一天，而我正常上班，没啥感觉。表姐笑着说，现在才知道你是我认识的人里身体素质最好的。
听众朋友，这次的修炼故事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